三信孝空师父慈悲，各位法师欢喜，各位护法居士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今年非常的殊胜，我们在湛山金色起建梁方宝忏，所以在白天呢抵忏消除我们的业障，那么在晚上呢，我们可以在这边共同的探讨这个大乘佛法。所以从个佛教的观点来看呢，这就是大家的这个福德因缘，有这个机会能够听闻到大乘佛法。我们啊，佛教徒常常这样讲，就啊，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特别是能够听闻到这个大乘佛法，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为什么殊胜呢？因为这个大乘佛法才是释迦牟尼佛啊弘法的本怀。那么什么是大乘佛法呢？大乘佛法就要叫我们发大心，发大菩提心。唯有发大这个菩提心，到最后才能够共成佛道。如果你发这个凡夫的心，那么最多呢只能得到这个人天的福报。如果你这个发的是小乘心啊，声闻缘觉的这个心的话呢，最多呢就是脱离这个三界六道之苦，但是呢你没办法证到这个福果。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共同探讨这个金刚经的这个要义。这个金刚经啊，在我们佛教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相信你们在座各位不单单听过金刚经，同时呢也常常受持金刚经。由此可以知道，这个金刚经啊，在我们佛教界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不单单在印度呢，有好多的高僧大德、菩萨、论师都在弘扬，都在解说这个金刚经。到了这个中国，有这个吉藏大师、智者大师，还有这个慧能大师，还有慧能大师的师父，这个弘忍大师，都是不断的在弘扬这个金刚经。那么这个金刚经为什么在佛教里面怎么样重要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在世说法49年，花了22年的时间来说这个般若经。那么这个金刚经呢，就是般若经里面一个承上启下的一部经典。所以虽然的这个金刚经才有6000多个字，但是呢它里面的义理啊，可以把中国大乘佛法的道理都包含在里面。因此呢，我们如果说要通达这个佛教里面这个三藏法典的话呢，一定要从这个金刚经下手。通过了解这个金刚经，我们才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智慧是什么。所以在没有讲这个金刚经之前呢，我首先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佛教释迦牟尼说法49年，说了好多的经典。那么太虚大师呢啊，把他整个这个内容呢分成三类。那么如果呢明白这三类的话呢，当你在研究这个金刚经或者是读其他经典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哦，这部经这部论里面是属于佛教里面呢三大佛法的体系里面哪一个体系。这太虚大师呢将全部的大乘佛法分为三宗。哪三宗呢？第一就是般若宗。那么什么叫般若宗呢？般若宗就是性空为名。所谓性空为名呢，就是般若宗里面呢不是讲这个有相，不是讲表象的东西，它是讲第一谛，讲这个中道的道理。什么叫第一谛呢？第一谛呢就是不是俗谛啊，俗谛大家比较容易明白了解，讲这个世间的一种事项，比如说像我们世间所有有生命的一切的相，那么这个都是属于俗谛。那么这个真谛或者第一谛的话呢，这个讲诸法的本性或者是它的自性。所以呢这个般若宗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性空为名。所以性空为名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山河大地、日夜星辰，所有一切法，这时呢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有相相的，都可以比较的。那么这时呢都是一个外在的相。 那么从这个般若思想里面呢，就通过这个假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那么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呢？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凡所有相皆是希望，若见之相非相，即将如来。也就是说，透过这个现象去悟到这个诸法的本性是什么。那么这个诸法的本性是什么？就是性空，一切的诸性本性是空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万法不离其中，无论是哪一个法，无论是世间是看到的、听到的、是感觉的，一切的法不离其中。不离一个什么中呢？就是他没有自信。正因为他没有自信，所以可以改变。为什么这样说呢？比个例子，我们佛教讲说人生是空的，正因为人生是空的，所以你可以改变人生。你可以从一个很穷的人，那么通过努力有这个机遇，让你变成一个富人。那么你原来是不识字的，没有文化了，通过教育最后你可以拿到博士可以得到好的知识。那么这个人也可以成一个好人变成一个坏人，可以成一个生意做得很好，到最后一无所有。所以呢，这个人生的过程呢是变化莫测的。那么这个变化从哪里来呢？就从外在的这个现象而来。但是如果我们呢透过现象记悟到这个本质呢，那么这个本质呢是空的。这空是什么？就是不增不减。就像心经里面，不增亦不减就再胜不增，再繁不减。不管你怎么变，不管你现在是一个男相还是一个女相，是一个有强没有强，是一个有智慧的没有智慧的，可是呢你的本性是如如不动的。那么这个如如不动呢，这个相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这个般若中的性空为名，就是本性是空的。当你有一天你悟到一切法本性是空的，你就降到你的自信，降到自己的福性。所以这个空性呢，另外一个的代名词呢，就是我们的真如、我们的福性、我们的清净心。那么第二个宗呢，就是唯识宗啊，唯识宗就是讲这个法相唯识，就是我们佛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宗派，就是讲这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哦，三界就异界、色界，你现在无论你是异界、色界、无色界，在哪一界，你为什么到那一去呢？那么都是一切都是唯心所造的。在天台宗里面是一念三千，当你现在呢当下一念你清净心，你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当你当下的一念心，如果你有妄念的话呢，有贪嗔痴的话呢，就到这个恶鬼地狱畜生里面去的。一念三千，所以呢所有一切都是唯心所造，唯识所现象的。在法相唯识中里面讲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我们唯识所现象，这是以我们这个希望识来认识现象的东西。从这个法相唯识中里面讲说，我们现在呢看了这个花，这个花呢不是一个实在的一个体。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晚上在这各位在这边看到的花，每一个人感觉不一样。有的人呢看了这个花，哇非常美，有好多的颜色，很新香。那么有的人呢觉得这个花太杂了，杂乱无章了，颜色太多了，还有的人觉得这个花不够新香。同样的一朵花，但是呢因为每一个人业力不一样，我们对这个花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在佛经里面常常用恒河来比喻我们每一个众生他的业力不同。就像我们人看到这个恒河的水就是水，那么天上的人他的福报跟我们人间的福报不一样，看到恒河的水是什么？是琉璃。那么恶鬼的众生、三恶道里面的众生，他的业障深重，他看到这个恒河的水是什么？龙血。所以呢同样的一条恒河的水，但是呢因为三种不同的众生所感召的这个业报不一样，所以呢他的感受也不一样。因此释迦牟尼在这个娑婆世界，他看了一切都是清净的、无染的，都是佛国净土。可是我们凡夫呢看了这个世界呢，就有好多不圆满的地方。为什么不圆满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执着、有分别。这就是金刚经要叫我们破相，要破我们的我相，破我们的这个法执跟我执。 这就是说我们不单单是这个往生的人要听这个金刚经开智慧，要得到超降，得到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呢我们再生的人呢，我们也希望多受持读诵金刚经，能够让我们有智慧，能够破除我们的执着。因为我们现在呢，现前的每一个人之所以这个烦恼痛苦执着不能自在，就是因为一念之迷。这个一念之迷来自哪里？来自一种执着。这个为什么会执着呢？就是没有智慧。所以我们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一个智慧匠，就是想要断除我们这个烦恼，破除我们执着。所以你在这个金刚经里面呢所看到的这种道理呢，都是一种破这个相。凡所有相皆是希望，若见之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是那个金刚经里面的要义。还有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啊，听到金刚经里面一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心呢就是菩提心，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心。这个心就是成佛的心。你想要成佛，你想要证到这个菩提，你想要把你本有的福性显现出来呢，首先是应无所住。应无所住就是不能执着。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人有很大成就，我们做事情的话呢，就是随顺因缘，不臆设立场。如果有一个人做什么事情，特别是做好事的时候，有这个臆设立场的话呢，就有得有失。当一个人有得有失的话呢，你做事呢就很被动。所以佛教里面常常讲，就是平常心是道，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特别是做好事，要一个平常心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不管是得也好，不管是失的也好，那么能够超越这个得跟失，就没有烦恼。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给我们的体悟。所以第三种呢，就是佛教里面第三个体系啊，就是真如宗。宗主呢就是真常唯心。所以真常唯心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本来有这个如来藏妙真如心。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现在是凡夫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我有执着，所以把我们清净佛性把它盖覆住了。所以这个真常唯心呢，主要以这个楞严经为代表。所以你们如果要想要了解这个真常唯心这方面的系统的书的话呢，你可以读这个楞严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教我们怎么样破妄显真啊，把这个妄想破除了，那我的真就显现出来了。就在那个楞严经里面的其事真心啊，十方显见啊，都是在讲这个什么是真心。真心是要你去感觉的，每一个东西叫真心，唯有破除了妄想以后，真心自然我就显现出来。就像那黑暗跟光明一样，有光明的话呢，黑暗就不存在了。当我们所有灯全部关掉的话呢，黑暗就向前起来。这就是我们常常讲，就烦恼即菩提，菩提跟烦恼本来没有两样的，但是因为有这个凡夫有圣人，你凡夫一迷了，那么就有这个烦恼，有这个菩提。当你有一天你开悟了，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并没有两种不同的。所以呢，我们学佛的话最重要呢，就是要打破执着分别。因为有执着分别呢，就是说明你用的心是用希望心、凡夫心来看待一切事物，那么所看的呢是一个现象，你没办法透过这现象去看这个本质。所以我们在没有讲金刚经之前呢，希望大家了解一下佛教里面有三个体系，一个是般若宗，一个是唯识宗，一个是真如宗。那我们这一部经里面呢，在这三个体系里面属于哪个体系，大家知不知道？对，所以般若体系大家知道，这个般若体系是性空为名。所以呢，无论你是看这个金刚经里面哪一段，都是在破我们的相，都没有让你去执着一个相。那么有多种呢，是这个金刚经跟这个六百卷般若经还有心经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这个金刚经大家知道，释迦牟尼花了22年讲般若经，一共有600卷。那么把600卷的这个思想浓缩起来呢，就是一部金刚经。 那么这一部金刚经的思想再浓缩起来呢，变成什么？变成一部心经。那么心经再浓缩起来只有四个字，缘起性空。所以缘起性空就代表一部心经，或者是一部金刚经，乃至六百卷般若经。那么这四个字呢，再缩小起来呢，这一个字就是空。那么这个空呢，不是空洞洞的空，这空是真空妙有的空。空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哎，它就产生这个妙有。这个妙有，这个假有，这个幻有，临时有。所以有里面有这个空，空里面也有空有不二，这个是达到这个不二这个境界。所以呢，在这个般若经呢，在我们佛经里面呢，是占了很大的这个分量。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花了22年说这个般若经，一共有600卷般若经。那么在讲这个般若会上，一共有16会。那么这个金刚经呢，是在16会里面的第9会。所以金刚经在般若部里面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这个金刚经呢，虽然它的篇幅很短小，只有5800多个字，这个金刚经你没有读过就知道。但是呢，虽然它的文字很简单，可是它义理很广，所有的一切佛法都在金刚经里面。无论是这个大乘的这个菩萨乃至于成佛，他的思想他的修行都离不开这个金刚经里面的内容。因此呢，这个金刚经是般若学里面的纲要，大家要记得。那么这个金刚经呢，传到我们中国以后啊，经过有一个深造法师，是鸠摩罗什一个得意门徒，非常出名的。那么他对这个金刚经要非常的重视。还有一个吉藏法师智者大师，这个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他们这个各大宗派的这个大师傅他的诠释和这个弘扬之下呢，对这个中国佛教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此可以说明呢，就是金刚经呢它不属于哪一个宗派，每一个宗派供这个金刚经都有关系。无论是华严宗啊、天台宗啊、禅宗啊、三论宗啊，都跟金刚经有关系。他们把这个金刚经当成一个了解佛法的桥梁，就是我们要通达佛法，我们要知道释迦牟尼佛的本怀是什么呢，一定要从这个金刚经下手。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无论是喜事也好，或者是往生也好，我们都要诵这个金刚经，说我们这个金刚经对于我们修行它的重要性。金刚经呢，总部经里面呢有一个要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无住生心这4个字，也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它这种思想呢，无论在我们中国大乘八大宗的哪一个宗里面都有涉及到这10几个字，无住生心。所以他的这个理念呢，已经参透到各个宗派里面的思想。大家都知道，你们有看过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这个六祖坛经的话呢，他在六祖坛经里面有般若品，在般若品里面引用好多金刚经里面的道理。禅宗呢，到这个慧能大师的师父也是弘忍大师，那么大力呢弘扬这个金刚经。那么这慧能大师就是因为听到金刚经里面应无所住我开悟，所以呢，无论是他的师父还乃至他自己呢，对这个金刚经都非常的重视。你们如果说现在到那个南华寺那边去的话呢，也可以看到他们那边师父呢对这个金刚经都非常重视。因为金刚经可以说是佛的心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讲传承，在禅宗呢一代一代传下来，从释迦牟尼佛到大迦摄啊，一直一代这样传下来，那么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金刚经里面的般若思想。所以呢，这个慧能大师呢，由这个般若思想呢，到最后呢，悟入自性般若。在金刚经里面呢，有好多的名句，我相信你们在这各位都会背诵啊。我想提出来讲哈，啊，其中一个叫“凡所有相，皆是希望”。那么这个相呢，就是我们一切现象界。眼睛所看到的，我都所听到的啊，你能感受到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那么这些呢都是随相，有形象的无形象，那么都是随相。那么凡是有生命的这个相呢都是希望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生必有灭，所以这个是一个现象界的一种现象。在那个讲哲学的时候呢会讲到两个范畴，一个是现象，一个是本质。那么这个现象呢是你可以感知到的，另外一个本质，那么是通过现象去感受这个本质是什么。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这个缘起性空，缘起就讲一切事物的现象，它的外表，它的事相。那么性空是什么呢？性空就是一切法的本性，在哲学里面呢讲这个本质。所以呢我用这个哲学的这个概念来跟你们介绍这个佛法，你们对这个缘起性空比较容易接受，比较容易理解。所以这边说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凡是有生命的一切的相都是希望不实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生必有灭。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说人有生老病死，那么世界有成住坏空，我们心有生之一灭，一切法都是在变化的。有的人觉得哎，佛教老师在讲这个无常，讲这个苦，讲这个空，是不是很消极？其实不是消极的。佛教呢就是要警惕你，就是人的生命是无常的。人的生命有多长呢？释迦牟尼讲只在呼吸之间呢，一息不来的话你就死了。所以呢我们要珍惜生命，我们要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里面做一生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样呢才不会白白的到这个人生来走一回。所以佛教呢是要叫我们珍惜生命，我并不是叫我们消极逃避。有的人说佛教是消极的，是逃避现实的，其实不是的。你看这个佛教里面有菩萨精神，有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这些呢都是一种激发你向上的，激发你做好事，要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修行啊，完成你的人格。所以呢这个佛教里面有两种，一种就是小乘佛法，另外一种大乘佛法。小乘佛法就是当我们要走向大乘之前呢，首先呢自己要充实自己，自己要修行，修到有定力以后呢，然后由小乘到这个大乘。所以这个小乘呢是一个基础，但是不是一个终点。我们的终点是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到最后成佛。所以这里面说凡所有相皆是希望，若见之相非相即将如来。你要把它分成三段。若见之相，你现在呢看到一切相，在一切相的当体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相。所以在天台宗里面说教我们说，我们看一切事物呢要用空假中三观来观察来思维，那么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一件东西是什么。当我们看了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哎，这个花以前没有花，现在有花，所以呢自性是空的。但是呢虽然是空的，我们不能否定它的形状，它的原色，它有一个形状，对不对？有不同的形状。那么同时呢你也了解到，虽然这个花是希望的，但是它也作用啊，它摆在这里呢可以庄严道场啊，很漂亮啊。像我们这个桌子呢哎，可以在这里做讲台，或者可以在这里做那个喝茶的地方。所以呢任何事物呢有空假中，空就是没有自信会变化的，假呢就是它有一种放有一个形象，这另外有一个的它的作用。所以每一样东西呢虽然空的，但是它有形象，它有作用。所以我们任何东西呢都用可以用空假中三者来观察，那么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呢看得很清楚。所以这里面讲说日见之相，看到世间所有一切的现象，你要把它当知道是非相的，用智慧来观察这个相不是一个固定的相，不是一个永远不变的。所以我常常讲说为什么佛教说一切法是空的，因为它具足几种性。所以一切法呢没有永恒性，没有固定性，没有常宜性，没有自在性啊，任何东西呢没有永恒不变的，也没有常宜的，从开始到最后其实都是在变化，也没有固定，没有固定一个体是什么，也没有一个主宰性，任何东西呢没办法主宰，因为它是众因缘和合而生的，所以它没办法主宰。包括我们人，我们人也是没办法主宰。你说明天 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你像这一次台湾这个风灾水灾这个台风，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突然之间它就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活在世界上其实呢都是很被动的。为什么被动？因为人到这个世间来本身就是因为这个业力推动我们到娑婆世界来。所以佛经里面讲说，众生无业不生娑婆，如果没有这个业的话呢，你不会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所以是人，你是佛，你是菩萨，成缘再来，一般来讲呢都是这个业力推动我们到这个世界来。所以我们要在一切法里面呢，自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当你看了一切法当体，知道本性是空的，那你就见到这个如来。这个如来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呢就是见到自性，见到空性，另外呢就见到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是他的法身，是遍一切处。所以当你能够见到一切法都是空的，明白这个空的道理的话呢，那你就见到如来，见到释迦牟尼，见到我们自性的佛。所以这个如来里面是双光影。在金刚经里面有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句子，就一切有为法。大家知道什么叫一切有为法？所谓有为法是有造作的，有造作的，有升起的，有消亡的一个过程，叫有为法。有为法是相对无为法来讲的。无为法就是不生不灭，不来也不去，不依也不依。所以无为法呢是没有造作呢，法无如是。就像我们的佛性就是无为法，真理就是无为法。真理呢不管谁在这个地方，这个真理还是在这里。所以呢一切有为法是世间所有一切有造作的有生命的一切法，如梦放泡影。一切法都是像做梦一样，你像我们做梦，梦醒以后什么都没有，像那个幻化不实一样，像水泡一样，就像电影一样，如露亦如电啊，像露水，早上的露水，太阳一来了又见不到了，亦如电，就像闪电一样，应作如是光了。这个就是《般若经》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如果把世间所有东西能够有这个智慧来认识他，所有一切法如梦放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光，那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就可以逍遥自在，那么就可以得到解脱。就是我们谭熙老法师常常讲，看破放下自在。怎么样看破？就是你把世间所有东西都当成一个无常的，不要太去执着它，那么你看破，看破以后你才放下。你知道呢，一切法都是在变的，只不过变得快变得慢而已，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变化的。所以你的看破放下，最后就可以得到自在。另外一句话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上应舍就是释迦牟尼讲说，我现在跟你讲这个金刚经里面的道理，就希望说你能够启发你生智慧，能够断除你的执着，能够让你得到这个自在解脱。但是呢金刚经这个道理呢只是一个对治法，当你有一天你开悟了，你明心见性以后，你得到这个般若智慧以后呢，你要把金刚经这个法都要把它舍掉。就像你过河一样，你利用一条船渡过这个对岸，到了对岸以后呢，这条船要把它放下来，然后呢你自己走路。也就是说金刚经呢，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真理，真根经只是一个启示，一个对治法。这就是释迦牟尼跟一般的宗教家或哲学家他讲话是不一样的。虽然释迦牟尼并没有说，哦，我释迦牟尼所讲的法是真理，不是我讲的就不是真理。释迦牟尼到最后还叫你把他教给你这个方法都要舍弃了，因为你真正证悟到佛法，得到真理，明心见性，是要靠你自悟自证，不是任何人能够代替得了的。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叫个人生死个人了，个人吃饭个人饱，这个生死呢是要靠你自己。因此释迦牟尼佛他到80岁他就实现涅槃了。有的人呢就不解啊，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多活几天呢，可以多教我们呢？释迦牟尼讲说，如果呢我可以活到100岁1000岁我也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呢，那么弟子就有依赖性啊，就是这个老师可以活到多少岁，那我有什么事情去找他，那么永远就没办法得到进步。 所以释迦牟尼说，修行正道开悟明心见性是要靠你自己啊，老师只是启示你，给你一个方法，指明一条路，到最后呢还是你自己要去修。所以呢，佛教的这个修行的特色就是有修有证，通过修行到最后证悟到这个佛法的道理是什么。所以呢，佛教里面呢有一句话说，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证悟到这个佛法的道理啊，唯有你自己知道证悟的是什么。然后到最后呢，佛佛道同，你到最后成佛了，你的智慧、你的神通、你的妙用，那么你跟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是平等的，是一样的。所以佛教里面讲平等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有佛性是平等的，无论你是出生在哪一个家庭、什么背景，你的佛性是平等。到最后呢，你成佛了以后呢，你的果位也是跟所有十方三世一切佛是平等，这就是佛教的平等思想。